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旧约导读，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创世纪第十一章关于巴贝尔塔的我们的神学解释。在第十一章开篇记载说，当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和一样的话。当人们由东方迁移的时候，在史纳尔地方找到了一个平原，就在那里住下了。他们彼此说，来，我们做砖，用火烧透。他们遂拿起砖，当时拿沥青带灰泥，然后彼此说，来，让我们建造一城一塔，塔等摩天，好给我们做纪念，免得我们在全地面上分散了。上主随下来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上主说，看，他们都是一个民族，都说一样的语言。他们如今就开始做这事，以后他们所想做的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来，我们下去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于是上主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他们遂停止建造那城。为此人称那地方为巴贝尔，因为上主在那里混乱了全地的语言，且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这是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有关于巴贝尔塔的记载。好，那亲爱的各位，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关于巴贝尔塔，它有着什么样的神学历史呢？每当说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怎么样？都会认为这是不是有关于语言学的研究呢？各个民族各个语言是不是就由它而来呢？一般人的懂法都以为人类的语言的混乱呢始于什么？始于这巴贝尔塔建造的失败。而天主在那次的干预以前，我们说人的语言基本是统一的啊，这是我们大多数的认为。如果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圣经啊就要又要与科学来冲突了。因为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我们说世界各种的语言是慢慢发展和慢慢形成的，但是圣经是真有意给我们报告人类语言是如何发展的吗？就像我们以前说过，我们说圣经啊不是讲物理学或者是生物学或者是人种啊等等等等学科的书。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加一句，那就是圣经啊也不是讨论语言学的教科书。因为圣经所关心的是人类的救援，它不是来传递给人科学知识。所以传统的误解，我们都会说把语言的分歧归咎于巴贝尔塔的建造，就是根据我们刚才念的创世纪的十一章这几句话，对不对？然后当时人们都说一样的话，然后天主说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言语，于是就在所称的那个巴贝尔的地方，天主混乱了他们的什么样子普世的语言。其实我们说这句话按原意去懂的，并不指的是语言分歧的发端。因为在创世纪十一章九节，我们说到巴贝尔这个词呢，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混乱的意思。巴贝尔这个名字是巴比伦的巴比尼，什么样的？我们说神门，或者是巴比拉尼，众神之门，他们很相近。希伯来文的混淆混乱是巴拉了，与上面这几个名词它并不一样的，而并不是出于一个词根。 圣经的作者把他说与怎么样子与巴贝尔说成一样，无非是因为读起来很像，更能说服啊一般的读者，因为他这样的语种，我们说原解法呢，可谓是怎么样子，其实是很大众化的，不是太科学的。那至于说天主来混淆人们的语言，这里的语言二字，我们说也不是专指我们所说的人类所说的话这么个语言而言。在古代呢，亚述国王在他的凯旋这个坊上，每每写到什么样的是某国某地说一样的话，或者是众人同出一口，这些说法并不意味着亚述这个侵略者强令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及人民放弃自己的语言，只用他们自己所说的语言。不错，官场里所用的常常是这个哪个国家强盛，哪个国家是胜利者，他们的语言。但是在这个凯旋坊上的说法不是指的这一点，而是指的是被征服的这些国土或者这些民族，他们在政治、经济及宗教上的一个统一。所以与其说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语言的统一，而更好说的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等等的一个统一。这种古亚述王国的说法在时间上自然要晚得多，但在空间上却与巴贝尔他的地点我们说很相同很相近呢，他们就大大的帮助我们了去了解古代东方人的想法跟说法。所以说有关语言两字的意义呢，我们便不难明了创世纪十一章一节所说的当时都说一样的话有什么意义。此外我们说当时普世的人也都是指的诺厄的后裔。我们说如果我们再看前面，不把洪水看成是一个普遍性的，那么诺厄一家以外还有其他未被洪水灭绝的人，那么这里所谓的普世的人自然该是相对性的了，或者更好说是一种说法，为后来的语言混乱预备了道路。在这里我们虽然没有好好的这个解释去诺厄洪水没世这一段，因为我们在说人们当时希伯来人的观念或者他的世界观，他可能只能认识到那一块那一部分，所以当有大洪水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他所认识的这一块就是整个全世界而已。在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种种的这些原因前因后果吧等等，我们说与一般的懂法是不同的。至今人们以为在巴贝尔塔那里人们的语言开始混淆了因此各民族之间的统一变什么样的不复存在了。其实应该反过来说，人所以彼此听不懂，是因为人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什么统一而不愿意听懂。虽然语言并没有变，但彼此说起来怎么样听不懂，内容的分裂、嫉妒及憎恨等等等等才是民族混乱的真实原因。人一旦分裂离散，形成不同的社群，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语言和方言方音自然而然也就应用而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难去明白巴贝尔塔的这个什么样的精髓。他这一叙述的目的是要解释为何有这许多民族和语言的存在。另外呢，他还要解释为何许多民族并不形成一个和平相处的大家庭呢，却是你争我夺，或是互相仇恨甚至互相攻击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公元前第八、第九世纪，怎么样，以色列民族一再怎么样的尝到了左邻右舍那些外邦民族的压力，几乎被他们所吞灭。这真正才是巴贝尔塔叙述的时代背景。那这种情况下，他们面对着这么许多的民族，对不对啊？他看到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民族存在，还有其他的民族。而且还要将彼此之间的不和怎么样子，我们说他们要给一个解释，一个什么样子合理的救援史的解释， 那就是那所有的民族都在天主的判决下那样度日，只有一个民族获得了上主的宠幸和他的荣耀，那就是选民以色列，亚巴郎的后代。确实我们说这是以色列民族历史神学的基本主题，它是整个人类普遍历史以及亚巴郎及其后代历史之间不可缺的一环。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也涉及到了巴比尔塔的历史，在这个我们说有人类罪恶的蔓延，从迦因的历史开始，只是涉及到个人的那个罪恶，是不是啊？这里却是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啊。当人和社会背弃真天主时，彼此之间便也有什么呀，也有不安，也有骚乱。在反对天主上也许他们是一致的，但事权的分配总得不着平衡，所以很快那种反神的一致就会瓦解，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领先，民族之间的纠纷最后无不来自信仰的不同。那谁抗拒天主和天主所建立的秩序，绝不会有长久的幸福和什么样的共存的生活。在这段叙述里，圣经的作者要明示天主是历史的主宰，也是万国万民的主人。在他崇高于大能之前，人要兴宫建屋，人要兴建大工程，比方说像这个摩天的高塔，为天主来说也不过像是一个什么样的蝼蚁，一个蚂蚁的洞穴罢了。那天主必须走下来为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建造摩天塔的奢望可能是每个时代都有的，人类共同的，希腊神话当中也有这样的所谓的超人，但是最终都是怎么样子，以这个失败而宣告破产。所以从此以后呢，巴贝尔塔变成了天主反对天主势力的记号，也就是人类骄傲及拜偶像的象征啊。那在先知的宣讲中，巴贝尔是罪恶的世界，是一切反对天主的肖像及代表。以色列民被放逐巴比伦时，见到巴贝尔，是不是呀？在那里所遗留下来的废墟等等等等，啊，必定触目惊心，亲眼见到天主判决的遗痕。我在末世录里，巴比伦怎么样的是没有天主的国度，那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魔鬼的住所，一切不洁之神的牢狱，它将要被打倒，被推翻，让位于别的一座城，新的耶路撒冷。在那新的耶路撒冷，我们说与天主和好，也是合一人类的象征。所以在这里建造巴贝尔塔，这个一个是显示表达了人这种欲望，这种骄傲的特征，这种不敬畏神，没有天主，对不对？然后是一个国度。我们还说在我们的神学解释等等等等，说其实真正的使我们不明白，彼此不懂，或者是不了解，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语言有好多种，各位，不单单是我们所说的话叫做语言，有肢体语言，一个眼神有眼神的语言，对不对？然后是有其他各式各样的语言在表达。真正的不懂是在心里的距离，真正的不了解是心里的距离。有时候他不是不听不懂你的话，但是他却不明白，或者是假装不懂，因为已经失去了共同的价值观、信仰观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慢慢的远离了。而慢慢的远离、区分、分别，而导致了我们慢慢有着各自的宗族、各自的宗教、各自的什么样子生活习惯，然后甚至是各自的语言，这个语言表达形式是很广的呀。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去来反省，那我们之间，你跟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跟你的团体的弟兄姊妹，你跟你的 公司的职员，你的工作上的好友啊，等等等等亲朋，你们有没有彼此不相同的地方啊？你们有没有彼此不懂的地方啊？让我们一块儿来反省这一点，你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巴贝尔塔呀？一个哪个有着分歧，有着不能相通，不能沟通，我们所说的巴贝尔塔呢？那就让我们因着这个共同的信仰，这份美好的信仰，然后去将这个塔从我们中间消除，因为我们有着一个同一个爱我们的天主，他是那样子愿意我们有着同一个语言，那样一个一样的做事方式、为人方式、生活方式，让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相通，成为耶稣基督在世的见证人。阿门。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